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1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我们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与大家呢一起来讨论两个话题。那么第一个话题呢，上一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有网友提到四通桥的那个勇士彭再洲啊。那么这几天呢，正好白纸抗议的这个话题呢，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谈的北京抓捕白纸运动啊抗议者100余人，恐怖政治为何瞄准年轻人？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跟乌克兰啊那个战争有关系。这两天呢，俄乌战争的一个热词呢是坦克。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第二个话题叫乌克兰拿到主战坦克，美德立场反转啊，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吗？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欢迎我们的观众啊，在这个油管的聊天室啊跟我们互动啊，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那么第一位嘉宾呢，是加拿大女王大学的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赖博士您好。
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我们的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啊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这个2022年11月开始的这个白纸抗议运动呢，到今天呢已经过去了啊将近2个月的时间啊。那么在这期间呢，大量的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呢被中国政府的恐怖政治呢秋后算账。那么根据维权网的信息呢，目前在押者中啊知道姓名者有32人啊，粗略估计呢总计有超过100余人啊被抓。其中呢，广州女诗人啊，公益行动者杨子静因陪朋友到广州海珠公园呢围观抗议清零政策呢，被当地警方以查水表名义抓走。参加亮马和悼念活动的北大出版社编辑曹子欣在呼救视频中说，警方要求他的朋友呢在空白罪名栏上啊，那个上面呢是逮捕令啊，在这上面签名啊。他在这个视频中呼吁呢，不要让我们不清不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既然中国当局呢承认学生对防疫政策感到沮丧啊，导致了抗议，北京也已放弃这个清零政策呢，为何还要把这个抗议学生呢悄声无息的带走？北京呢对这些年轻人搞恐怖镇压究竟为什么？北京为什么要惩罚对失去生命的人充满同情、遵守秩序、和平表达意见的充满希望的中国崭新一代年轻人？那么今天呢，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观众来听一小段。这个小段是北大出版社啊编辑曹子欣呢，他参加了这个亮马河的这个抗议啊，他被消失了。那么呢，他啊，在这个被抓捕以前呢，录了一段他的朋友呢，录了一段小视频。那么大家先听听。
在这一场成千上万人参与的悼念活动中，在现场我们遵守秩序，没有和警察产生任何冲突的情况下，也在后来把我们定性为 frustrated student protest 之后，为什么还要悄无声息地带走我们？我们是谁不得不用来交差的任务？这一场报复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用我们这些普通青年的人生作为代价？我们不想凭空被消失，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是我们会被定罪，定罪我们的证据是什么？在没有罪证的前提下，为什么我们可以被这样轻易的带走？如果仅仅是因为我们出于同情去了悼念现场，那么这个社会还有多少可以容纳我们情绪的空间？希望大家救助我们，如果要给我们定罪，请拿出证据，不要让我们不清不楚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让我们随意地被带走或者被定罪。
视频中讲话的呢就是曹子欣啊，他据维权网提供的信息呢，他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呢 正式批捕啊。那么他呢，在这个视频中啊是这么说啊：我们啊在现场遵守秩序，没有和警察产生任何冲突啊。也在后来呢，把我们定性为啊对清零政策感到沮丧的抗议的学生，为什么还要悄无声息的带着我们？这一报复啊是为了什么？那么我就把曹子新在这里面提出的问题呢，交给我们的嘉宾邓宇文先生，请你来先回答。
首先我对这些这个参加抗议的青年和学生表示敬意啊，他们的行为是令人感叹的，令人这个肃然起敬的。那么从中国政府的这个秋后算账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虽然习近平他跟欧盟这个理事会这个说他了，说青年学生这些学生青年呢以青年这个动作青年感到一个沮丧，但是他是在一个所谓的不是很公开的场合，如果不是说这个我们讲双关欧盟的双关官员把这个话透露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习近平这样一个态度，所以讲他是一个并不是说中国政府说要公开的向全国民众对这个所谓清零来道歉啊。那么对于习近平或者对中国政府来讲，我觉得这个所谓秋后算账有两个角度可以来谈，一个就是说虽然说学生青年对这个清零感到沮丧感到不满，但是中国政府认为当局认为你不能够公开走向街头表达抗议啊，尤其不能说在这个抗议的过程中喊出让中共和习近平下台这样一个口号，这是肯定是对他们来说是犯忌的。所以讲对一个集权竞选来讲的话，你这个已经出到了他的底线了啊，出到大底了。所以讲他是势必我觉得会就是对一些抗议的这个活跃分子也是一个秋后算账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我们讲这个白纸运动白纸抗议平息之后啊，据说我也看了一些这个一些自媒体的一些说法，包括在一些同意的说法一些报道，说是就是抗议的青年这个或者是活跃分子啊，在自媒体上建了一个群啊，就类似于我们讲当年香港抗争之后在脸书上建了一个什么连登论坛，在这个论坛上讨论各种各样的抗议的僵尸技巧啊、策略啊等等呀。当然这个就是中国的就是年轻人的活跃的这个我们讲这个抗议者了，才建了一个群之后，他可能没有像香港连登那么表达的那么直接啊，那么公开啊，但是可能在上面也会讨论一些这个接下来下面要一些策略问题，下一步要做什么，如何来规避中国政府的这样一个追捕这样一些事情。甚至说这个说是在里面讨论了比较有必要的话，像美国的使馆呼吁介入啊，为他们提供一些保护啊等等啊。那么如果这个被当局知道之后了，我认为他可能会认为你这个抗议青年呢已经是就是说越界了啊，要勾结所谓的外国势力啊，外国势力我们管。在这个抗议发生之后，官方媒体也有官方的，比如讲我印象就好像是这个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那个大使说是说这个抗议是中国版的一个颜色革命等等了，有外国势力在参与，官方也这么宣传。所以假如说那么在你如果在一个著名论坛上做这个建立一个论坛上讨论了这些问题，甚至说是要呼吁这个美国使馆来保护这些青年学生的话抗议者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把就是说坐实了他们所考究的你这个是有外国势力参与这种抗议的这个活动，所以叫对他们来讲可能这个性质是又不一样。这是当然是一些自媒体的一些说法，我不是清楚这种说法是否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假如是准确的话，就对当局来讲最好的是说比如讲他说我原来可能是想放你嘛，但是你现在这样一个行为可能不能让我来放你，所以要进行一个秋后算账。我想大概应该是这么两个意思，当然最主要的意思可能还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抗议本身就是已经触犯了集权竞选的一个底线啊，抗议你是没有经过所谓的我们讲这个在中国的抗议的话，你都要经过当局的允许，公安机关的允许才让你到上街集会游行，你们允许上街就表示已经在突破了他的这个犯了他的规矩，然后在抗议过程中又我们讲这个又喊出了让习近平下台让共产党下台这样一个口号， 那虽然说，由于这个抗议，带来的一个效果，我们讲是让这个清零给他这个废除了，但是对共产党来讲，这个废除就是说，他会要多，就是说我自己主动，我自己主动这个废除的，不是因为受到你这个外界的压力才废除的，他要多求真美酒上外界显示真美酒形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受到外界的压力要废除的，但是他就是说，对你这个压力带来的这个废除这个压力本身这个压力源，他要进行清理，否则的话，他因为以后就是说有一这样一个事情起来以后，你叫民众不满，你就上街抗议，那我就要进行也这个事情对他来讲，这个统计中国来讲是不好的，所以讲他必须，我觉得他必须要进行秋二进的，这是一个集权政权的逻辑必然要做的一个事情，对主丝毫不要什么幻想，他不会对所有的人都是清理，但是他必须对那个参与抗议的一个活跃分子、积极分子，他全面进行丝毫清理。
嗯，这个杨建立博士啊，在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他说这个让习近平啊对这张白纸啊感到非常的恐惧啊，你白纸运动所提出的建议啊是对的啊，我习近平可能会接受，或者我被迫也接受，但是我不能够纵容这种提出意见和抗议的方式啊。然后他说呢，他习近平呢必须重新恢复一种恐怖啊，使得没有人敢提出意见。我觉得他会用这种失踪的办法和打压的办法呢，重新在社会塑造一种政治恐怖的气氛啊。那么这种通过这种镇压重新塑造社会里面的一种政治恐怖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标题上谈的啊这种恐怖政治啊。那么我想听听赖教授您怎么看呢？
谢谢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实际上呢，这个西方国家在不知道知道老师我的同事在教授中国政治的时候和中国历史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答。很多加拿大学生在问他说，中国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呢？他以前的革命理念去哪里了？然后呢有个老教授就这么回答。他说呢，其实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和南美的 Juntas 就是军政府差不多了，已经成这样的，他的革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就是南美的军政府。这么一说，加拿大学生立刻就明白了。因为呢，像 Juntas 比如说萨尔瓦多，像智利这些国家呢，都有军政府。军政府它没有什么好讲的，我就是武力，就是强，就是一个强权，就让你人失踪了。所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悲剧在哪里？实际上，它这个悲剧在它一开始就有了，它是个革命政权。共产党政权是革命政权，它的合法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它要推翻，现行的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价值观念，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但是当他建立的时候，就十月革命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按照他们原来设想的实施了。但一实施之后，就发现是一个乌托邦，马上他就开始从布尔什维克早年的时候，列宁的时候就开始往回缩，变成了比较现实的。那么当现实时候变成建立的要建立一个正常国家的时候呢，他就以前所有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呢，这个革命热情就没有了，是不是在革命就没有了？这就是呢，当年的布尔什维克做的事情呢，也同样发生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当中共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以前的革命已经不能进行下去了，不得不进行改革。所以后来所有的一切东西，各种理论啊，无论是邓小平理论呀、江泽民呀、胡锦涛，到现在习近平，都是在想方设法的挖空心思，想出各种的理由来为自己的合法性做解释。但是这么做的解释的结果呢，是越描越黑，弄得自己是人不人鬼不鬼。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征所在，它是个革命政权，但是它的革命当它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呢，它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一个反革命了。而且这个政权呢，如果我特别用普林斯顿大学斯大林问题专家Stephen Kotkin 科特金教授的话说，他说列宁主义的政权，也就是共产党这种政权，是政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发明。列宁设计的这个政权是非常的精密，精密到了无法修复的、无法修理的程度，无法 无法修理程度，只要你修理任何的一部分，整个系统就会崩溃。所以说呢，中国共产党和就是列宁主义政权，不光是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党政权一个特征，它无法修复，只要是修复一点，它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而白纸运动呢，就是这么一个终结一点，它一旦要是开了一个口子，容忍了白纸运动，它就会像烈火一样蔓延开了，造成整个政权的坍塌。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不能够容忍白纸革命，但是呢，他又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来逮捕他们，那就是出现了一个让给个白纸，警察给这些人年轻人个白纸让他们签字，而且这个警察也知道他们做这么做的时候是违规是不对的，那么呢，可能警察就是要希望这些个学生这些年轻人把这些事情公布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说的，中共政权已经当他背叛了革命的理想的时候，已经成了人不人鬼不鬼了。
这个赖教授讲的实际上是我们啊，在之前提过的一个话，就是这个政权啊，它是革命政权啊，它要万无一失啊，一失则万无啊，所以它要不能允许任何的这样一个疏忽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解读啊。那么另外一个解读就是呢，我们都知道中央政法委啊，在这个白纸运动发生之后呢，他开了一个会啊。那么里面就谈到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那么中共干事情啊，往往是说对一个运动啊，他先去定性，然后呢再去找东西往里面套啊。那么现在呢，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曹子新啊，这些人呢，正好我看到的材料就从维权网看到材料啊，跟这个东西呢可能有点关系。刚才邓先生啊特别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跟敌对势力什么跟外国人接触的问题。那么这个李思齐呢啊，你看李思齐啊，这个曹子新、李元敬啊，这些人呢实际上是一起啊。他怎么回事呢？李思齐啊，英国留学回来，然后呢在北京逐渐成为一名年轻有为的记者和自由媒体人啊，因其平常交际圈呢有很多外媒的朋友啊，故而在其加入的电报群中呢，经常将这些外媒人士拉进啊群中聊天啊，但因该电报群早已被中方啊中国警方解密破译啊，故而这个群里头聊天记录呢都被警方掌握啊，只是这些人并未意识到而已啊。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曹子新的这视频来看呢，就是他们这批人呢是刚开始被抓了，抓了后放了，然后呢突然又开始往回抓啊。所以说这个正好邓先生提到这个这些抗议者跟外国媒体之间的这种联系，那么这方面会不会成为北京特别敏感的一个问题呢？那么邓先生，
我刚才这个谈到了这一点的问题，那你刚才说的电子是在这个电报群里面建的这个。我认为啊，就是说，如果就是究竟这个具体原因，他刚开始抓到了，这样又放，那么很可能就是第二种抓的是，很可能与他这样一个电报群的这个一些言论有关系，因为这对这个当局来说，他是不容忍，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事情就是事后你再给他及时的放大，他会认为你这个就是清洁学生这个其实就是你们还是不甘心这个还是想这个下一步就是再闹事啊，对当局来说他会有这么一种想法。所以讲的话呢，他本来就定性这个所谓的是有颜色跟你是有外国势力参与其中的，因此来讲他这个你这个进驻的被他所谓的进驻一抓到的手上的，他们认为就是说就正好坐实了他原来的这样一个猜想，就是因为当局心里有鬼，所以他生了一个定义，再然后再把一些所谓的这个模棱两可的进去啊，比如讲在聊天群里那边，比如讲跟一些外国朋友、一些外国记者随便讲一些一些话了，这个话呢不一定就是说是我们讲平时聊天可能并不会一定说的很严密，可能会说一些不是说的很严密的话这个出来，那么他可能把这个话当为一些这个证据来定你的罪的问题。因此我们讲对这种这个专制政权的这样一个东西，一定要首先要对他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戒备。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年轻的抗议者对于这一点可能还是认识不清，他们可能认为就是说既然一个当局已经说这个把这个清理已经宣布放弃了啊，说明就是你 表面上就是你已经理亏了，你已经认可了我这种抗议的这样一个正当性，你就不会对再对我做一些什么事情了。所以讲这个他没有过多的想下一步之后，虽然我们讲在外界在探讨这个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说这个当局下一步会对这些年轻人怎么样，但是对这个年轻就是年轻人本身来说，他们可能会并没有往这方面更深的就是一个思考的问题。所以讲在被我们讲会被中国当局可能抓一些这个小一些小骗子啊。
谢谢啊。这个1989年啊，这个事件发生啊，到这个白纸运动啊，中间差了几十年啊。那么这个年轻人啊，是新成长的一批年轻人，他们对中共的这个了解呢可能就比较少，因为呢在相对来说呢，这些年来大规模的镇压针对这些年轻人呢不像白纸运动这么普遍啊。因此你像他们那个中他们破译他们的这种这个电报群啊这种情况啊也许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啊，等到自己被抓的时候呢已经意识的晚了。所以说啊，这个以后啊，这个大家要留心眼儿，即使在这样一种群里头你要讲话呢也要格外的慎重啊。那么我刚才提及的八九年到白纸运动啊，那么八九年那个事件呢，是我觉得是年轻人对中共认识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那么在这之后呢，年轻人之间出现了一大批的这个革命者啊，有的跟共产党要玩命玩一辈子啊。那么这个白纸运动这一次呢，北京现在对他们进行这个恐怖镇压呢，会不会导致产生另外一批新的叫跟共产党要进行掰腕子的这么一批年轻人呢？我想听这个赖教授的意见。
好，这个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视频啊，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呢，这是一个他不光是年轻，而且他说了一个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并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实际上到他为止呢至少是第四代人了。第一代人呢就是我的祖父那一代，我们这一代祖父的那一代那一代人就是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呢既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方的革命者，也有国民党的革命者，还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的对象，还有他们互相的敌人。这些个年轻人呢是为了都怀一种非常美好的理想来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制度来投身于革命的。其中呢很多的人，无论是共产党党自己的人还是国民党他对象，很多的人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就像这个年轻人所说的，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个无声无息知道一些人烈士啊等等，仅仅是其中的少而又少的一部分人。这是我们的祖父代。到我们父辈这一代呢，在中国大陆这些人呢，就指的是中国大陆了。他们经历了，反右文化大革命，其实更早的有正反运动，早一点的还有三反五反，最后最大的一个就是反右，还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呢，实际上呢，很多人也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呢，那就是六四。那六四之后，我们现在知道的人也是一个很少的一部分人，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生就被毁掉了，而他们呢，也是抱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心来改变当时的现状，来希望改变中国的这个制度。但是看到现在这个年轻人录像呢，这是第四代了，而这个事情让难过在哪呢？它让我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这就是中国政治，中国政治的特征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或许这个华夏文化就没有走出一个比较 primitive 的一个比较原始还没有成熟的一个状态，找到一个政治的解决方式。政治是一种权力之争，而权力之争需要大家达成个妥协，你不能把对手逼到死路上去，要给对手留下一个余地。无论是挑战的一方还是执政的一方，都要尊重对手，要给对手留到余地，一种妥协。而中国政治的悲剧就在于，就是你死我活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要有反对派。在我读这个丘吉尔回忆录的时候，那是30年前读的时候，让我最大的一个印象的地方呢， 就丘吉尔遇到了危机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反对党叫前来。包括撒切尔夫人当遇到了那个福克兰群岛战争，就是大陆所说的马岛战争的时候，他也一定要主持战时内阁，一定要把首先要把反对党叫来。同样在美在这个加拿大也是，反对党是一个重要的部分，没有反对党就没有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这个悲剧就在于，这列宁主义的最大的悲剧是呢，他呢做得非常精密，这是柯德金教授说的。如果用一个我们通俗的话说的话呢，就是共产党把事情做绝了，他把对手打死了。当他也把对手打死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把自己打死了，就是对立统一。毛泽东所说对立统一，当共产党把国民党消灭的时候，彻底的从中国大陆消灭的时候，他也被把自己消灭了，他也为自己的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种子，让他陷入了一个泥坑里面无法自拔。
就是这个年轻人又成了共产党的这个敌人啊。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媒体报道，德国之声说啊，你看现在国际航班已经开放啊，但是因为担心被查啊，我们骗家人说工作太忙还不能回去啊，已经3年多啊，这个疫情政策啊实行了，他们没有回去。那么因为在海外参加了这个白纸抗议运动呢，他们又看到国内这么多人被抓起来啊，被消失，所以在海外参加这个啊这些运动的这些人呢，现在他们不敢回中国了。那么邓先生，你怎么看这些不能回去的年轻人的现象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悲剧了啊，就对这些年轻人来说，3年时间不让去的话，本来开放就要回家看看家人、看看父母呀，但是现在因为担心。所以不敢回去。我想这种是非常非常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这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他也反映了这个进权的这个方一个荒谬性的。我当然这个希望这些年轻人在这个问题上要慎重考虑。确实是在这种时代的话，你如果回去了，我不敢认为他是全部会抓，但是他肯定会在里面挑选一部分。为什么呢？对中共来说呢，他对当局来讲，他要挑选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海外为什么参与抗议，他要了解海外抗议的情况。中国的情况他也许他能够提前警察提前能够免得上媒啊等等啊，用各种方式能够了解这背后的因素。但是海外比如讲，假如说我是出于一个单纯的个人的一个理念我来呼应这种抗议，但是从中国当局从这个警察国安来讲，他可能不认为这么想，他认为这背后可能一定有所谓的这个你在海外嘛，跟当地国有一些更密切的联系，可能会受到一些怎么样的影响，或者跟当地的这个警察呀，跟当地的这个安全部门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接触，他可能这是他都是他需要了解的情况。因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你如果回去的话，很可能就被会，假如他是已经发现了识破了你参与了，对吧？那么很可能就会我们讲会让你就是说找到你要了解情况呀。当然这个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有可能就下一步就不让你这个出来了。因此来讲，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就是海外的这样一个参加抗议的学生呢，确确实实不回去，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明智的这样一个选择的问题。因此来讲的话呢，还是摔千道一万，就是说既然已经参与了这样一个抗议，那么就是说要对中共当局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卑劣的一些行为呀、要想的严重一点，把后果想的严重一点，这样才是对自己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
这个我们邓先生说啊，这个大家要回去的话呢，或者被国安的找去喝茶啊，或者有可能啊出不来了啊。这个所以说对这种东西呢，对很多参加白纸抗议的人来说呢，是一个不幸事件啊。那也是大家就是说前面谈到，你要加入电报群也要注意，那么你要回去啊，你也要注意啊，是面临着这种风险的啊。政治运动啊，参加者呢，在中国真的是情况就是说大家不敢参与啊，在参与之后呢，就面临很大的风险。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和油管网友啊这个留言和他们的看法啊。那么这个推特网友答案呢，他说啊，习的权威啊很大部分来自于对人民的强硬啊。 如驱逐低端人口，三年文革式清零啊，因为学生抗议就退缩，将会给民间以及党内释放出习近平软弱的信号。因此呢，当迫于形势让步呢，会秋后算账。习近平需要找回面子，然后他后面还有一句：营救学生需要国际关注啊。那么谢仁长也是这样一个看法，他说搞秋后算账是共产党的传统伎俩啊，对八九六式学生如此，对白纸革命抗议者也会这样啊。习近平不会对白纸革命抗议者示弱啊，他的面子往哪里放啊？这是这个通通讲到解读为什么啊这个要搞秋后算账。那么我们的这个油管的网友呢有几位啊，我也给大家念一下啊。这个杨尊香啊，杨尊香啊，叫请不要忘记，国内是长期以来啊的清零到当前的放开，是不计其数的白纸抗议者牺牲自由换来的啊。这个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啊，在某个意义上呢，也是对啊这个彭在州啊白纸抗议者的啊过年的一种啊怀念啊。这个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由，就像我们这个网友说的啊。他们这种抗议啊，最后换来了今天中国的这个啊清零政策的放弃啊。那么这个粉红韭菜呢，他说中国社会气氛呢已经在高压锅里了，而且在不断的加压加火，真的要是爆了威力会很大啊。那么这个谈的呢是镇压的这个后果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薛海里啊，他说啊，曹子兴我看 B 站，他是人大的硕士啊。中共对意识形态管控很严格，这样的人处罚，我认为他可能会被中共判处很重的刑罚啊。所以说这个这次推特网友和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我们赖教授你能不能够随意回应一下？嗯，
谢谢，这些回应都非常非常好，他们都一语都道破了中国政治的特点和悲剧所在。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还不成熟，远远不成熟，它离成熟的政治，离民主政治非常非常遥远。当如果一个年轻人想涉足政治来踏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那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是即使把拉下马了，也没有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政治环境，因为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复，这或者就是一种悲剧所在。我这一点非常悲观的地方，这是或者就是我们华夏文化的一种宿命了。谢谢。
这个油管网友呢塞尔说，那些年轻人啊自卫意识还是薄弱，且没有看清中共的本质啊，不是批评这些年轻人啊，是他们了不起啊，着实佩服他们。那么兰花花呢，他说啊，这个当局啊是个国内社交平台完全掌握了，因此绝大多数的抗议者呢在这次白纸运动中呢基本上没有使用国内的社交平台如 QQ 微信等，而是使用来自乌克兰的啊 Telegram 啊，就是电报。那么中共平台机是可以删除对话的，据说是集中的一个抗争者在 Telegram 上恰好没有删除对话框，被中共的恶警收集到了啊。这个他是指到这个情况，就是你用使用社交，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啊，你都这里面临的一个啊被中共这个收集情报的问题。那么邓先生啊，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点评吗？
我刚才讲了，就是在中共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利维坦的怪兽面前了，尤其现在他现在的技术的问题啊，一般来讲我觉得社交媒体的这种加密技术它还是能够破译的。所以不要千万你在如果想参加政治运动，你要想着这种风险，要想着对手可能在技术方面他能够破你的信息，所以必须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但是我们讲这个从这个抗议的来情况来讲，就是年轻人应该来讲现在这个秋后算账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这个锻炼吧，就是说你知道这种政治环境的审核，能够今后再继续从此抗议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我们想做到能够这个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说现在的这样情况也算是在这个这种所谓的用 用过去的话来讲，是在一种抗议中这个金属的一种锻炼。虽然对这个伊斯贝普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年轻学生来讲，对他们个人本身来讲是一个悲剧，但是对今后的抗议活动来讲，就未必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年轻人的这样一种用自由牺牲自由来唤起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今后可能会这种精神会激励大家会进一步去抗争啊。
嗯，这个戴先生这个点评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初到江湖啊，江湖险恶啊，格外小心。但是呢，你在这次事件中呢，你交出的这个代价啊，会对未来的这个抗争呢啊起到相当大的鼓舞的这个作用。那么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呢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颖文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乌克兰拿到主战坦克，美德立场反转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1月2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高见。在经过几个星期的犹豫之后，或在盟友的压力下呢，终于改变立场的德国总理啊，德国政府总理朔兹啊，1月27、25号宣布呢，啊，德国政府将向乌克兰提供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豹二坦克。第二天的中午呢，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1架 M1 坦克。此前呢，英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挑战者坦克。法国总统也表示不排除以重型坦克援助乌克兰，这样呢，乌克兰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西方各国主战坦克。如何解释美德啊对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政策的优柔寡断？美国的坦克政策呢如何扯上了北京？乌克兰拿到主战坦克对俄乌战争的发展意味着什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几个问题。那么呢，第一位嘉宾呢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博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那么第二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就请问我们的赖博士啊，赖教授呢是有军事啊这个专家背景的这么一个嘉宾啊，所以我要问他。那么我们最近关注俄乌战争的呢都知道坦克这两个词呢是关键字。 那么在西方啊，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给不给啊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这个问题上呢，啊，是经过了相当的一阵的犹豫的啊，甚至说是骑虎难下。那么我想请问啊，赖博士呢，这个给我们讲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赞成给坦克的理由是什么？不赞成给坦克的理由又是什么？
谢谢。赞成给坦克的理由呢？先说赞成给坦克的理由。赞成坦克的理由呢？一个呢，只有西方的坦克才能够打破现在的俄乌战场的僵局，才能把给乌克兰带来胜利。另外一个呢，就是乌克兰的原来的苏式坦克，苏联时代的坦克，他们的炮弹已经非常的紧缺了。他用的是125毫米炮坦克炮，现在这个炮弹已经消耗的非常大了，已经短缺的情况了。所以呢，无论是从后勤补给的原因考虑，还是为了打破现在的僵持局面，都需要进行给西方坦克。这是赞成的方面。不赞成的方面呢，主要是来自德国。德国的一部分人呢，像就说，这个坦克出现的话呢，会改变战场的局面，会造成战争的升级。因为呢，俄国现在的俄国坦克不是西方坦克的对手，一旦要打过去之后，那么，战争有可能升级。那么升级的俄国毕竟是一个核国家，普京会不会使用核武器？另外，即使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优势，在乌克兰这个方向取得优势，那么下面就是战争到了什么时候结束，打到什么是尽头，这是反对的一方。
这个我发现，这个西方呢，就是说啊，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战争呢啊，刚才赖教授说了，是陷入一个僵局。那么如果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话呢，这个僵局一直持续下去呢，那么对西方不利啊。那么如果乌克兰败了的话呢，那么等于是前一段西方整个的支持乌克兰的这个政策呢，应该就是前功的尽弃。所以说西方是相当的这个在这个阶段呢是骑虎难下。那么不给啊，给他的这个坦克呢，那么又面临着这个一系列的啊，刚才就是核武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俄罗斯啊，他会不会把战争升级？所以我想听听邓先生你怎么看呢？
有种说法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西方就是给这个乌克兰这个主战坦克是因为看穿了普京的这个很威慑的这个很俄大的这样一个把戏，普京并不敢这个就是说我在提供你这个坦克的基础上，你真的来使用战术核武器来去这个投入这样一个战场的问题啊。不过我是想要讲的是，过去就是说战争已经，我们的俄乌战争发生到已经一年，这个快一年了。那么在这个快一年的过程中，这个乌克兰过去的用一些军事专家的话来说，它是有一种信息化的非对称作战啊，这样一种能力，凭借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情报信息化优势，通过运动战呢来不断的消耗这个俄罗斯的整体优势，得到一个应该来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现在的可能是基于这点，我们讲对后来俄罗斯改变了这种战略，就是也通过一种消耗战的方式，所以讲他动不动的就是用一些对我们讲这个火箭啊，就导弹啊，攻击乌克兰的这个电力机组这个来源的设施啊，给乌克兰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一种目前的这样一个陷入叫一种僵局的这样一种状态。我估计现在这个西方这种基础也提供的话呢，可能就是跟俄罗斯大家判断他要在亲近发动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攻势有关。对，双方之间如果进行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消耗战的话，毕竟这个俄乌战争这样一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国力是不对称的。虽然讲我们讲俄罗斯受到西方的这样一个制裁，另外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得到西方的大量的援助，但是因为它本身的我们讲这个本身的这个国力的这样不对称，不包括这个经济实力，包括这个人口方面等等的，所以讲如果双方这种长期的打消耗战，比如说再打个一年，再打个几年的话，可能我觉得会对乌克兰不利。一度来讲，必须要扭转这样一种状况啊！无论从这个西方的角度，从乌克兰的角度，都要打破这种僵局。那么，用这个主战坦克，一旦比如讲真的是遇这个，假如说是这个俄罗斯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的话， 那么这个主战坦克投入这样一个战场，对这个遏制这个打败俄罗斯的这个攻势是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优势，它如果跟这个乌克兰来相比的话，它也就是一个主战坦克，它的坦克比俄罗斯比乌克兰坦克要多。在这方面的话，就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坦克力量，才能够这个让双方结果双方心里的乌克兰更深一些。
嗯，这个西方啊，对俄罗斯这个武器援助啊，从一刚开始啊，就面临着这个所谓的核诅咒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俄罗斯啊是核大国，而且他的领导人呢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拿着核武器啊去死活啊威胁。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每一次西方啊这个介入乌克兰战争啊，不管是给武器啊，还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都面临着一个会不会激怒啊这个俄罗斯这个老大哥啊动用核武器的问题。那么我想问赖教授，在西方在对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核诅咒的问题上呢，迄今为止啊有什么样的一个杠杆呢？
其实杠杆挺多的。这个现在的我们往过退的早一点哈，退到50年代的时候，西方国家当时和苏联是冷战，西方国家是要准备使用核武器的，因为苏联占有常规力量占有优势。那么当时苏联的冷战的就是核升级，一个门槛一个门槛的升。那么在现在的我们往左早推一点的，就是想一下现在的为什么有西方国家的常规优势。现在的西方国家就是包括豹二式坦克、英国的挑战者式坦克和美国的 Abrams M1 式坦克，都是在80年代初、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装备的五大件。我这指美国是五大件，是为了针对苏军来设计的，量身定造的，实际上是。那么伴随着他们的这个呢，还有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就是在80年代初出一个作战理论，叫空地一体作战。这个作战理论呢正式颁布的时间是1982年。这个理论就是要当苏军打到往西欧进攻的时候，西方盟军特别是美军不是要固守，而是要打出去。这个打出去呢，不像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共产党军队要打到敌后去，不是的，不是这么打法，是用过通过空中力量打到敌方的苏军的各个交通节点上面。而且这个相对的研制的五大件呢，就是现在的武器，其中包括M2 步兵战车，还有个海马斯、阿帕奇直升机，都是在80年代使用的。而这套理论和装备呢，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间呢得到了检验。这就是为什么海湾战争美军能够压倒性的优势，他的对手就是 T-72。 而 T-72 这个坦克呢，苏式坦克呢，当年遇到了和美国同样的问题，但是它属于是攻势。可是呢，它的这个坦克设计哲学的时候呢，它走到了要岔道上去了。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个问题我就不再说了。我专门做过一个视频，讲这个坦克设计的理念问题，为什么苏军坦克，就现在的俄式坦克 T-72 式坦克走到了一个岔道上去了，为什么俄式坦克不是西方坦克的对手，到YouTube 上一查就能查到这个它的理由在什么地方。而这个是这个西方国家的常规优势呢，俄国人知道的非常清楚，而且他知道一旦要是西方国家坦克介入的时候，俄军是挡不住的。我想借用这里面借用一个英国防务问题专家昨天说的，他在欧洲之声哪个电台上讲的，他说呢，西方坦克就像穿水一样子的，能把穿过水面一样子的把俄军的防线冲得稀烂。这就是力量的，它是一个体系出来的。那么说呢，下面的问题就是德国人的反对意见也有道理的，说下面是什么，现在你把坦克给了乌克兰人了，乌克兰下面会不会要我们的要飞机啊，这是可能的，这是一个 package。 那下面就升级了。那么俄国人升级有什么办法呢？一定是战术核武器。那是若战略核武器另外一样了哈，战术核武器。可是这战术核武器最大的受害者呢，恰恰不是乌克兰人，而是俄罗斯人。 因为呢，乌军很有可能要打到俄罗斯境内去，而乌军打到河内俄罗斯境内呢，乌军是他的是乘着坦克和装甲车的，这是全封闭的，是流动性的战术核武器，对这样子的军队属于全封闭装甲车辆高度流动的军队伤害并不大，而最大受害者呢就是战场，当战场进入俄罗斯境内的时候，那么说最大受害者就是俄罗斯平民了。而且这个过程呢是北约这个升级的过程是逐步升级，也给俄国人俄国公民有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想到了，俄国人想到了，谁要是使用核武器，那么就让他去死去，那这个人就指着普京。如果是普京使用了核武器，他的命运我估计要比尼古拉二世，沙皇尼古拉二世要比拉斯普廷还要惨。
刚才赖教授提到德国的问题，那么德国这一次呢成了世界的靶子啊，就是说受到的批评特别多，那么德国呢也有他自己的担忧啊。那么除了核问题以外呢啊，我想听听这个邓先生啊，你认为德国这个不想提供坦克的一个核心的关注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德国的问题还是这个他不想提供坦克的话了，还是担忧这个战争的升级。战争的升级这个会不会我们讲这个延续到比如讲就刚才大家谈到的战术核武器的使用啊，如果就算是不这个使用战术核武器了，那么这个俄罗斯会不会在你西方的坦克还没有到来之前，我先发动一个就是说这个轻机攻势提前公开攻打的话了，叫他把战争的扩大，我把这个西方这个把德国啊这个法国或者其他国家拖入进去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双方这个战争这个我们讲无休无止的持续下去，这样的话对整个的这个欧洲的情形可能是也更加的一个不利。印度来讲，所以讲我们看到这个德国它所争取的条件是在以美国这个先提供，我再提供老大，我们讲这个老大都在前面走的话呢，他可以也就安心了。一旦战争扩大的话呢，美国介入进来的话，那俄罗斯就更讨不到便宜了。如果美国不介入进来的话，对吧？那当然就是西方的以欧洲的这个自身的力量，他们可能还有担忧。但是有美国进入的话，他可能更加就放保证一双，他就放下心来了。即使这个战争扩大的话呢，那么后果也可能是以俄罗斯的这个失败作为这样一个终点，作为一个后果。
这个德国、美国啊和西方国家给这个乌克兰啊运送这个主战坦克这个事呢，啊，它跟北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啊这个比较有趣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在我看到这个德国之声呢、啊、采访了一位啊这个英国的军事和防务专家，这个叫 Tim 啊李普利的之前呢，我对这个关系还没捋清楚。但是呢听了他的这一番谈话啊之后呢，所以才有了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这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赖教授啊，那么这个英国的这个专家呢，他是怎么说呢？美国人啊在提供给乌克兰重装武器方面呢也有自己的担忧啊。他说据称呢，去年春天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之间有一个交易啊，那么为阻止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呢，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飞机、坦克、进攻性直升机和远程巡航导弹，也就是说美国啊不给这个啊乌克兰提供那个 M1 坦克呢啊跟这个中国的这个秘密的交易有关系。而德国这一次恰恰将了美国一军，说你不给 M1 坦克，我就不给豹二坦克，所以说把西方的这个坦克这个事情呢跟中国美国所有这个游戏呢就绑到一起来了。所以我想请赖教授解读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的，谢谢。这是完全是这个普京的失算造成的，因为谁也没有想到乌克兰军队会打得这么英勇，打得这么好。那么说在去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和拜登的这个协议，就是大家呢不要介入它。 可是当战争打的走到现在的时候呢，尤其是普京这个残暴的一方面，把一攻击平民，有系统的破坏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攻击平民的时候，这个民愤已经激起了，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说下，而且对于乌克兰人说来说呢，很明显，要不把俄罗斯的脊梁骨打断，他永无宁日。对于西方来说呢，普京是个罪犯，而且许多的俄国人也持这样的看法，就是一定要看西方看到普京被押送到海牙的国际法庭上受审。那么现在这个战争呢，就要走到下个阶段了，要打到什么程度？那么现在明显的西方已经达成了个协议，那共识了，就是这个战争要打到俄罗斯国土进去，要把普京普京政权推翻了。那这个事情呢，就要和习近平要做个交易了。这场战争如果走到这个时候，就非常的不幸了。那么，这也不是能够西方的意志所转移的，这是由于普京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那么现在能够避免大规模的对俄战争的升级，能够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谁能帮上忙呢？这个人就是习近平。那么，也正好在1月3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要访问北京，这是5年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次走出访北京。那么俄乌战争一定是中美双方要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那么这些方面呢，我就未尝不可来大胆的猜测一下，推测一下。那么布林肯呢，很可能要向习近平传达信息，或者是向现在的中国外长秦刚，新任秦刚外长秦外长释放个信息，希望北京来做普京的工作，让普京下台辞职。这样的话呢，普京辞职，他离开现在的位置上面，就为和平谈判创造了条件，也为俄罗斯保留了尊严，也为俄罗斯在谈判中间保留一些筹码。因为一旦要是战争大规模进行攻势开始的时候，我刚才说的这个俄罗斯坦克不是西方坦克的对手，是非常的，用一句英文的话来，是非常 basic， 现在 T72 非常 basic， 无法和西方坦克抗衡，在1991年已经证明了。那么如果在军事上一个大规模的失败，这个时候普京还在台上的话，那么俄国就可能出现革命，出现这种无法控制的局面，出现到1917年的，这是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的，出现1917年的，对于乌克兰人来说，俄罗斯的动荡也不是就不见得就是对乌克兰人是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最好让普京下台辞职，而传达这个信息的一个最好的人呢，就是习近平。习近平毕竟是对普京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人，因为习近平是普京唯一的一个朋友，如果还能说上朋友的话，就是习近平了。至于北京，也就介入到这个俄乌战争中间了。
好，谢谢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推特网友啊，仙人掌说啊，这个努力的支持乌克兰战争呢，是遏制台海战争爆发的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有一个叫胡德平的网友呢说呢，对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呢，中国有必要适当支援俄罗斯，让俄罗斯强而不死，确保中国北线与北约的安全缓冲区啊。那么于世兰说啊，这个因为俄罗斯得到中国的策应，美德就只好策应乌克兰了啊。那么这是我们分别来自油管和推特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那么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啊观众的这个留言和我们的嘉宾的点评呢，就到此。要感谢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和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一文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啊，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最后呢，我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